遇到他又被他的感情所动，心软了，你看看，你真的不要再坚持出家了。他认为我禁不住，干脆不要见了。这个真的是逃避，出离不是逃避哦，出离是境界现前也诱动不了我，我就是出离了。不然可以逃避的话，我定一个那全世界第一号的太空梭归到外太空去就逃离了嘛，就出离了，就证阿罗汉了。天下有这种事吗？那阿罗汉从此不敢到菜市场去吗？到菜市场去的时候，过去的旧友新朋好多呢，都遇到了，又要跟他要他喝酒，要他干什么，他怎么办？啊，已经证阿罗汉没有关系了。说要喝酒你自己去喝，我没有兴趣的。如果你有诚意请我喝酒，一瓶白兰地3000块，干脆现金给我，我自己去喝好了，把钱拿来布施，对不对？好、哦，我们讲回来，如是受想行识，以众生无出离者，彼是众生不应出离受想行识。以受想行识，以众生有出离故，切实能够从受想行识出离。只要你修行念得机巧，就能过。彼诸众生出离于受想行识，所以他们努力的修法门，要出离受想行识。到这里讲完了，后面佛陀讲了自己的自内证，佛陀讲出自己的心境给大家知道。诸比丘，若我于此无受因，他说我本人，佛陀本人，如果本人对无受因不如实之味是味，不知道爱味的情形。爱味真的是爱味，过患真的是过患，出离真的是出离。如果对于无因，对于无因起执着、起爱味的话，马上就要生出过患来。对于过患不会出离，真是大傻瓜。这整个系列，如果我不很清楚的话，我不如实知的话，那么我于诸天，哦，这三个层次，这里的诸天指那个。他化自在天的天魔跟那个色界天，我于诸天若魔若犯一对沙门波罗门，第二对沙门波罗门指不管你是哪一家派的修行人，出家人修行人，那个都是修行啊。沙门指外道佛道的出家众，波罗门指在家的过去的波罗门种姓，好，这个第二对。还有天人众中指那个异界天、刀立天、33天，就是他化自在天以下的天跟我们的人众。如果对于五受因不知道味犯离的话，不知道爱味的真正情形是怎样，过患是怎样，出离是怎样，那么我在这三位人之中，这三位人就是把当时所有的有情众都笼罩在里面了。只有这三大类，我就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佛陀也是沙门嘛，他是沙门嘛，在讲出若魔若犯沙门波罗门天人众中，佛陀属于沙门之类，他就不能从这么多类里面那个逃脱出来，哦，跳脱出来逃出去啊，就不能处理了。我在诸天哦，沙门波罗门天人众中就不脱不出不离，不能跳脱，不能逃出，不能出离，不能远离啊！那么我就永住颠倒，不能离开，就是把希望的看成真实，所以叫做永住颠倒。因为不能出离的人，都是常乐我净了，把无常的看成常了，把不净的看成净了，把苦的看成乐的了，把无我看成有我了。啊，由于这样就起爱味了，爱味就是由于这样而来的。那么我就永恒的持续在颠倒之中，亦不能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我也不能自己自证自证自作证，啊，自觉自作证说我已经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了，我已经得到无上菩提了，就没有办法这样了。诸比丘，由于我已如实知此无受因，我真正的如实知道爱味的内涵是什么。爱味真的那个东西，你一念着就对它起了无限的爱意啊，对它越爱着就被它绑得越死，被它绑得越严重的话，过患越重，犯是犯，离是离啊。所以如果终于感觉到这一点的人要赶快处理，除非他是白痴，他是傻瓜，已经很清楚这一点还不处理，哦， 啊，由于我真真实实的非常清楚魏范蠡的性质，他的志向共相都很清楚啊，故我于诸天若魔若犯沙门波罗门天人众中，终于自证得脱得出得离，终于我自己处证了这些性质以后，就从这个五蕴的爱位跳脱出来啊，就逃出去了，他终于得以远离了啊，再继续下去得解脱解苦，终于从各种各样的那个结死烦恼的束缚里面解脱出来了，永不住颠倒，从此再不会有颠倒的状况啊。如果我们对细论有兴趣就是颠倒，对于细论没有兴趣或者越来越没有兴趣啊，我过去所造的业使我现在对细论虽然没有兴趣，也没办法不细论下去，但是我已经发现细论的无聊没有意义，不得到生命的意义，所以我渐渐想办法再把它远离啊，远离就是说不再造新的业，把过去已经造的业渐渐的给它消解下去，这个叫做永不住颠倒，亦能自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十之比丘五摩所说欢喜奉行。这一经大家注意，重点在讲有魏范蠡三个关键啊，众生对于爱位真的懂得他的自信，通达于爱位的志向，却不通达于爱位的共相。通达于爱位，当我的爱情得到满足，我的贪爱得到满足，多么愉快，千真万确的知道，所以他才会很喜欢。但是你所得到的这个这么好的，它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你完全不清楚啊，这个是没有人有特权说我的爱位可以没有无常苦无我，他的爱位才会有无常苦无我，无常苦空无我是所有爱位的共相啊，你只懂这一边不懂那一边，所以你就没有发现过患啊，如果懂这一边那一边也懂，前提都懂，这一边也懂那一边也懂，才知道才叫做如实知，才是真正完全懂，只懂一部分，一部分不懂的，只懂片面的没有用，前提懂的人就终于百分之百的肯定这些爱位都是过患，绝对没有没有过患的东西存在啊，所以他才会非出离不可，想尽办法就是要出离。所以大家想想哦，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如果大家觉得我现在过这样也还可以啊，虽然有不满足的地方，也差还可以，啊，这就是没有厌离。好，我说虽然有不满足的地方，虽然我月薪没有办法一个月赚十万块，不过五六万也有嘛，这也还可以嘛。啊，有时候当然会不满意啊，对，被上司责备，工作加重也会不满意。不过等到那个这个月又到了，又领个五六万块，领个七八万也还可以嘛，还是可以。啊，讲到修行的时候，哎呀，那太辛苦了，还是这边好。我说修行跟这个你要哪一边？如果你要修行的话，保证你衣食住行没有问题。不过过去的、异界的这个都要放掉，在那边犹豫犹豫，这样就是没有业，没有真正发现过患。啊，要修行得到禅定跟见法，如果不厌的话是不可能的，最少他要有无常想。关于这一点，我再慢慢讲哦。十诸比丘五摩所说欢喜奉行，这个是十九经。我们再继续看二十经啊，二十经原来杂含经的十四经啊，我们翻到十八页，看十八页。如是我闻，一时佛出舍卫国，即是给孤独言。而十四僧告诉比丘啊，这一次世僧对比丘做这样的开示：我系于舍卫，有求有行。我过去这个系是我过去世，我在过去久远劫一世又一世以来，对于色蕴起来爱畏，有求有行，而爱畏的好处我很清楚啊，所以我对它有追求，有追求就有形象产生，有三行表现出来，用我的身口意行来表现我对色蕴的追求，有求有行。他说但是哦，若于色蕴随顺劫，这个随顺劫就翻译，我们新的翻译可以把它翻成随观随觉， 去修内观禅修法的人，才有开始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就是说随观随觉的能力。随顺觉就是随顺着我对那一点做观察就觉悟，做观察就觉悟的意思就是我一观察就观察出它的真相来。所以他说，佛陀说，我也一样啊，我过去也是凡夫啊，在我过去是凡夫多生多劫是凡夫的那个时候那个过程，我对色欲也是不断的起爱味，起爱味以后用我的身口意去追求啊，若于色味随顺觉，到今天我发现，如果你对色味对色起爱味的志向跟它的共相都能随时观察到，你对你起对什么起爱味就对它加以观察，一观察又能观察到它，发现它的共相。好，若于色味随顺觉，当随着对它观察就觉悟，随观随觉。好，可以色味以智慧如实见，这个时候就叫做你对于社会已经有智慧了，你有如实之见的智慧。注意，这个智慧不是讲世间的智慧，讲出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智慧不能解决烦恼，世间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赚钱，可以帮助我们考上学校，可以帮助我们人缘弄得不错，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细论的上华二华都可以，但是他没有办法帮助出世间，出世间的圣意的境界。啊，这里讲的出世间的智慧，这个以智慧如实见，指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才能够帮助断烦恼。世间的智慧可以使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和谐，钱赚得越来越多，但是一生既来，人类所食属于人类寄生而来的根本烦恼，那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啊，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教育孩子不要给他压力，要用善巧方便把压力降到最弱啊，那个时候要有滋味，那个滋味是世间的，那个也不是出世间的啊，注意。所以这里就知道世间的滋味也不是不重要，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世间的滋味终于得到出世间的滋味，不可能有这样。有人没有出世间的滋味，世间的滋味也很高，但是绝对不会听到说没有世间的滋味既然能得到出世间的滋味，不可能有这样。所以龙师在他的中观论也讲过，不得世俗地，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不得世俗地，如果对世间的智慧没有的话，不得第一义就不能获得出世间的智慧。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没有得到出世间的智慧不可能见法的。啊，世俗地，世俗的真理，世俗的地理，就是世间的智慧才能够辨别世间的真理。世间道里面做这样的事对大众有益，做那样的事是伤害大众，我很清楚能判能辨别啊，怎样做才会给大众有利益，怎样做是伤害大众的，我也能够辨别得很清楚，这个世间的智慧哦。所以世间的智慧也不是简单的哦。啊，世间的智慧最下等的是所谓的四肢聪辩，做健忘科的时候我有技巧让你抓不到，哦，滋味好高，这个叫四肢聪辩，这个没有用，这个叫邪慧。四肢聪辩往往就叫做邪慧，有时候叫做恶慧啊，有时候名贯起来说恶邪慧，邪慧这个会使你的品格更严重更下降。今天台湾的政治人物充斥着恶邪慧的政客，所以台湾的政治才会变这样啊。也有世间智慧的人很少数，拥有世间智慧的政府官员少数，恶邪慧的政府官员大多数，所以台湾才会变这样啊，这个没办法的事啊。这个我讲的都是客观，不是说有成见在讲哦。啊，这里说，如果你对社会能够随观随觉的话，那么你对社会就是说已经能够用智慧如实洞察它的志向跟共相。啊，这个叫做以智慧如实见。以智慧如实见的时候，你一定就是会发现它的过患。啊，千中知道它千中万界有过患，你一定会想办法处理。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有很强烈的处理的心， 没有很强烈对异界的厌的心，表达我们的出世间的智慧的慧根都还没有，有了慧根还要把它培养到成熟才能见法，再培养我们所谓的有慧根，就是有五根啊，信境念定位的五个根都有，对于宗教哪一个是正道哪一个邪道，我有能力辨别，我有信根啊，我所接受的宗教，我要对它的教义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通达，这个时候有精进根啊，在这样做的结果，你的内在正念越来越强大。正念的意思不是提起正当的想法，不是这个意思，正念是那个念头不发动就罢了，一发动就是如理作意，这个叫正念。所以从此我的意念发动的如理作意越来越强，不如理作意的意念要发动很弱很弱，甚至一发动就把它压下来啊，如理作意一发动就渐渐的给它越发动越强大，这个人有念根啊，有这样能力的人要修禅定很快会入定，要定根，这样的人一下子见法慧根。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善根成就，善根成就，这个人有善根了，就是说有五根了，有信境念定慧的五根啊。那这里再讲下来，另外一段完全同样，如是一受想行识位，有求有行，就是五蕴的爱位了。有求有行，他过去也是这样。啊，若以受想行识位随顺觉，我对受想行识位有求有行，每当求到的时候，就对他加以观察。啊，观察以后就觉悟，哎呀，哦，以为这么好的东西追到以后才发现，原来他还是有过患。哦，啊，以后要追一个东西，就更加的详细的观察他的过患。我现在讲的这个过患，如果以佛学的理论，啊，就把实际发生的东西都讲给大家听，讲出那样的过患来没有用，要你自己对一个东西起爱味，真的很黏着就去追，等到追到以后自己去尝尝那个味道真的是甜美吗？但是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尝到甜美以后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发现过患啊，发现过患以后已经来不及，那个过患已经爆炸很厉害才发现，后知后觉都叫苦连天，哦啊，眼睛看错人去结婚啊，才想离婚啊，就搞得焦头烂额。你要离婚，对方偏偏不肯呐，啊，对方要离婚，我不肯呐，啊，你看啊，互相在那边绞杀，啊，两个人都说离婚好了啊，然后又互相在犹豫不决，啊，我不然再慢一点好了，啊，再怎么样好了，你看都很麻烦的，那个就是犹豫开始，哦，我们所以说中三界就是矛盾界就是这样，你。我们没有修学佛法的人，有的由于经验的历练以后也会发生过患才来想解决，往往也有这样的人，但是都很慢，而且解决的也不彻底。如果对佛法的知识懂了以后，在滚入世间的行住坐卧里面，随时把佛法这一套拿下去应用，拿下去配对观察，那就不会吃到那么多的苦头了，就不会很多事情要你再教训你又才知道痛楚，稍稍碰到我们就知道警惕了，哦啊，这个要对于佛法兴隆的时代才有办法，我们今天佛法也不是很兴隆的时代，没有办法，哦啊，没有办法，你只跟后辈教训，哎呀，那个不要去结婚啊，结婚傻瓜啊，那个哎呀，无因是假的，生死轮回啊，这个，哦，后生小时听到如耳边风啊，哎，你自己已经结婚过享受过了啊，怕我享受就来跟我说这种教，啊，我看你现在还不是活得很好哦，那么你没有看到我常常跟我的太太打架啊，你自己插进了显错对象，我现在显对怎么会，你看都是这样的了，你怎么跟他讲没有用，你不要以为你跟他说教他听懂了，啊，耳边风了，啊，所以哦，我的教导我从来很少会跟我们的学员说你不要怎样你不要怎样，你们回想回想我有没有对你们说不要怎样不要怎样，明明知道你们也在怎样啊，我也没有讲，因为哦，没有让你亲自处身到我这个讲实在是白讲啊，我自己太清楚这一点了，但是有些事情很可怕，有些事情处置你又不能补救，有些处置你又知道痛楚可以改变，可以赶快补救赶快转换，有些是没办法， 最没办法是死亡，我总不会说你去试试死亡的滋味，对不对？死只能死一次，哦，但是结婚结错婚以后，哎，这个要改变很困难。啊，今天比较自由一点，还可以离婚。啊，万一已经生下孩子来，离个什么婚？你孩子要怎么样？孩子把他丢掉，对不对？所以很多都很困难的了，哦，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环境的重要。当你就投身在好环境里面，好环境的意思不是用说教的，好环境是身教多于说教，叫做环境。没有人教导我什么，但是他们每天的行事作恶都表现在我的眼前，都是那一套，我自然而然模仿那一套。啊，这个所以身在好环境的人福报很大，哦，没有好环境我们就没办法。啊，这里讲哪位我们再讲下来。诸比丘，我于受犯有求有行，若于受犯随顺节，则于受犯以智慧如实见。好，比丘们，我对受犯有求有行，就是说我过去也对摄影不断的追求，不断的那个啊，也不断的阐释到爱慰所引发的过患啊，爱慰引发了过患以后，我第二次又再去，因为第一次总是觉得第一次是比较倒霉嘛，今天到赌厅来赌博，因为秋体无损所以输钱，我明天再去赌会赚钱吧。他，啊，第一次恋爱结交了这个女朋友，原来那么霸道恶劣的，哎呦，幸亏没有结婚，赶快溜。第二次的时候，这个大概不会了吧？性格蛮好的嘛，啊，原来他看中我家长万贯才来装成那么好的，我都忽略了。这个好，这个性格比第一次的那个好，把他娶过来，娶过来以后才发现脾气怎么那么恶劣啊？啊，原来上当了，哦。啊，原来结婚这么可怕！啊，终于因为我有钱有事，想办法离婚，赔你三两位也没有关系，不来了。啊，要一两次、两三次才教训乖了。啊，所以佛陀也一样被教训乖了，不是说一次就成佛了哈，哦。所以我一受犯有求有行，也一样的经过追求以后得到过患，若一受犯随顺节，就越来越能过这个色。我对他起爱慰以后有没有过患，马上就能观察出来，叫做随观随觉，哦。若于色患随顺觉，则以色患以智慧如实之如实见。对色患起了如实之见的时候，所以前面你们看这个文章，对爱慰有求有行，对过患也有求有行。啊，爱慰有他的功德跟过患，过患也有他的功德跟过患呐，啊。爱慰是什么呢？爱慰是那个功德非常小，过患非常大。过患是什么呢？功德一点点，过患那么大，就是这样。这个要经过尽所有性以后才会懂的。啊，尽所有性以后，终于如所有性，就随顺觉，就是这样，哦。我慢慢讲下来。若于示范随顺觉，哎，则以。若于受犯随顺节，则以受犯以智慧如实见，如是受想行识犯，有求有行。有求有行就是过去对于过患，虽然吃到过患的别，总觉得还可以第二次，那大概是不小心吧，大概不谨慎吧，或者是机会不好倒霉吧，啊，一次两次三次又到最后越来越厉害，眼光越来越敏锐啊，这个东西原来就是这样，而不是好的变不好，原来它本身就是不好的。那个好是我过去滋味不开张，只看到一点表面的时候判断错误的，啊，越来越知道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若于受犯随顺，若于受想行示犯，他说除若于示犯列掉了受想行哈，如是受想行示犯有求有行，若于示犯随顺节，则以示犯以智慧如实见。终于来到第二步了，啊，下面讲第三步。啊，每当所有的东西我对他起爱慰，就眼睛一张开，一运起毗婆舍那，就发现过患，发现过患，哎，最好少来，赶快逃离。这个时候就没遇到，连碰都没有碰就逃离了。就不受他的诱惑，这个时候叫摄离。诸比丘，我一摄离有求有行，他由求爱慰到变成老是追求到过患，终于学乖了，终于对于色所追求所表现出来的是远离远离。 所以我于舍离有求有行，若于舍离随顺觉，则于舍离以智慧如实见。同样的情形哈，如是受想行识离有求有行，若于受想行识离随顺觉，则于受想行识离以智慧如实见。从爱畏过患出离，当你都能够对他加以随顺觉的时候，都能够如实见。如实见的时候，其实三个步骤会变成一个啊，在还没有如实见的时候，才在锻炼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一个的观察啊。诸比丘终于结论跟前面讲的那一部经一样，我以五受因过去由于我以五受因，如果不如实知道爱畏的志向、爱畏的共相，叫做不如实知畏是畏。如实知畏是畏是什么呢？爱畏真的很甜美，很过瘾，很快感，不够很小。爱畏当他的共相展现的时候，他的过患是很强大的啊，这个叫做如实知畏是畏，不是只有知道一边哦，到了知道过患也是一样。我如果我不如实知道畏是畏，不如实知道患是患，不如实知道离是离的话，我先把这一段全部讲完。那么我于诸天所有的世间，高到魔界天、大梵天，或者我们人界的沙门、婆罗门专修行的，或者一般不修行的天人众中呢，在这么多就是全体人类了。如果对畏是畏、犯是犯、离是离没有如实之见的话，我在所有的人里面，我就不能够那个跳脱出来，不能逃离出来，不能远离出去啊，我就永远停在颠倒里面，也不能过自知自觉自作证，我终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成佛了啊！所以诸比丘，由于我以如实知五受因，畏是畏，犯是犯，离是离，所以我在诸天若魔若幻三门婆罗门天人众中，终于能够独自跳脱出来，逃离出去，终于得到远离，获得解脱，永不住颠倒，能是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个如实知畏是畏，刚刚讲了，知道爱畏真的是有功德，真的是畏。他如果没有功德，怎么会起引发我们的爱畏呢？但是他的功德很小，在功德底下充满了过患，过患是很大的。啊，终于发现过患，发现过患不是只有偶尔一次，偶尔得到一个好事来一个过患，偶尔有好多好事，偶尔常常长很长的时间才跑出一次过患，而是过患很广大。那个过患不是偶尔得到过患，而是常常碰到过患，老是吃别，哦，这个是过患的两个层面啊。离是离啊，那个终于从爱畏处理出来了，降伏的爱畏了啊，处理出来哦，那个极尽安稳身是无上的，这个叫做离是离。他这个叫如实知畏是畏，犯是犯，离是离，重点在这里。后面的一切四谛论都在解释这一句话啊，十诸比丘闻我所说欢喜奉行啊。啊，下面一切四谛论的解释叫做染净啊，这里中间差一个诉讼，这个诉讼就是目录了哈。他讲了那么多经，才回头叫你回忆一下前面几部经的标题，过去四种说，过去现在未来色无常苦无我，那个嘛，那个有四经嘛啊，啊还有讲厌离的一经，讲解脱的一经啊，二种说因缘，前面才刚刚讲过的哈，说那个非常非断的那个二种说，十七跟十八经叫做二种说啊，现在十九跟二十叫做畏义复二种，就是爱畏过患出离，这个是在叫你回忆前面的目录，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经，背一下才不会忘掉，因为过去没有课本嘛，都要靠背的啊，背要过去也没有所谓目录，用诗诵用温托南来做目录啊。啊，我们看解释前面的两部经叫做杂染跟清净，标题叫染净，染净就是杂染跟清净，复次由三种事二种相，应当观察杂染清净， 它的标点不对，把它改过来，跟前面一样，由三种四二种相标点啊，硬连到下面读，由于三件事两个内容，我们就由这五个应当观察杂染清净。我们要观察杂染跟清净，要怎么观察呢？应该从三件事两个内容下手。哦，这里因顺法师都出稍有些微的疏忽，不是相应哈。不是由三种事二种相，应当观察杂染清净。因而由三种事呢，先问什么叫做由三种事来观察这一件事是清净还是杂染呢？观察一切杂染清净。因而由三种事来观察一切杂染清净。由哪三件事我们可以观察这一件事到底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呢？第一个，三个观察的内容从这样下来，一则于诸行中观察杂染因缘，在所有的形象里面，所有发生的事件，每天发生无穷尽的现象跟事件，就叫做诸行。哦，啊，国会打架啦，农药过量啊，所有的那个家畜吃啊死掉了，哦啊，什么哪里又受染污了？哦啊，我们的运动会哪一个人得到冠军了，啊，那个都是诸行。哦，于诸行中我们来观察它是它的杂染是怎么产生的。在三界的诸行，只要诸行几乎都是杂染，没有清净的。哦啊，现在请问诸行中它为什么会是杂染，它怎么形成杂染的，叫做观察杂染的因缘。哦，观彼为观彼爱为为爱为故啊，之所以会杂染，因为喜爱味，可爱的东西我喜欢，啊，可爱的东西即使我喜欢，人人喜欢嘛，他也喜欢，他也喜欢，大家都喜欢怎么办？来斗争啊，还不简单？看看谁的力量大，对不对？竞选也是斗争的一种方式哈，哦，比较合理。